刚才唱的诗歌我很有感触，因为第二首说是自耶稣来住在我心，那是我信主以后第一首会唱的歌。在我信主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就哼这个歌，哎呀，自耶稣来住在我心，自耶稣来住在我心，在我们心里如同喜乐潮，如浪涛之滚滚，越唱越喜乐。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们刚刚信主也会有这样的喜乐，虽然这首诗歌是一个老的诗歌，也许我们唱新诗的人不太会唱啊，好像是老一辈的人唱的诗歌，不过我想这诗歌的曲调还是非常活泼啊，也不一定老的诗歌就跟我们年纪一样大，不一定啊，也有很活泼的诗歌。像这首诗歌可以说是好多人都有同样的感触，自耶稣来坐在我的心里面，喜乐潮如浪涛，一我魂如浪涛之滚滚。感谢神的恩典，这次布道会有弟兄姊妹们 有人新信主啊，虽然他们还没有养成聚会的习惯，但是我相信信主以后自然有个需要，需要跟其他弟兄姊妹们一同来聚集，一同来敬拜，一同来感谢。我相信我们神的恩典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是叫我们有人照顾，也可以在灵里面得到喂养和帮助。上个主日我讲的题目大家还记得吗？我讲什么？流泪撒种必欢呼收割，是吗？因为我是这篇信息的目的是要叫我们知道，不是一次的福音工作，不是一次特大的布道聚会，2000多人参加，撒种是需要常常撒。若是从前不撒种，今天就不会收成。所以耶稣说：“这人撒种，那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们不一定看得到，我们撒种都立刻结果，但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也是一样道理。等到我们看见有人得救的时候，不知道多少人已经先在他们心中做了很多工作，而且神的恩典、圣灵一次一次、逐渐逐渐的在他们心里面动工，是我们不知道的。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呢，跟这个也是有相当的关系的啊。我们要读的经文很短，就在哥林多前书3章1到9节。这段经文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到我们怎样需要分工合作啊。这里不仅讲到我们信徒的得救，神的工人、传福音的人啊，有些人栽种，有些人浇灌，更说到我们彼此配搭恩赐的互相支援。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不长，一起来读哈。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是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是在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找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在前面这段里面，保罗最后在第9节说了，你们是神所栽种所建造的。以后你从第10节开始，神就保罗就讲到建造，讲到房屋的建造。所以这里是一个段落，保罗用了一个很简单的比喻来描绘出圣徒成长的情形。当然你会读到一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些负面的话，他讲到哥林多教会他们不大成器啊，没有长进，所以还是属乎肉体，在肉体中间行事，没有真正享受到信主以后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叫我们成长的那个快乐。所以这里虽然是讲了负面的事情，但是我们也可以知道，对于福音工作来讲，神是有长期计划的，不是仅仅叫我们得救就好了。很多人有错误的观念，认为我信主了就好了，信主是一个开始，不是一个结束。信主是我们属灵经历、属灵生命的起点，相信了，相信以后怎么样？大家都做过起初决志的祷告， 那天我们一个弟兄，我说你得救了，他说没有。我说你刚才不是祷告了吗？哦，他说这样就得救了。显然基督徒很多的名词人不明白，什么叫得救，什么叫信主，什么叫觉知，都搞不清楚。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我们受了感动，我们愿意接纳耶稣，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约翰福音第一章12-14节就说了，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底下说，这等人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不是从血气生的，是从神生的。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神做了一件特别的工作，不是我们能叫人得救。很多人说，哦，周牧师你做了很多年牧师了，叫很多人信主得救了。我说不不不，一个都没有叫他们得救，叫他得救的不是我，是圣灵在他们里面做工。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神所使用的工具，把福音告诉各位，而圣灵在人里面做工，做工的结果他会受感动，神的光照启示临到了他，他看见自己的罪，所以他说我是个罪人。罪人呢，光看见这个是很痛苦的事情啊，对不对？叫我们承认罪人哪有快乐的呢？但是很稀奇，因为耶稣基督救恩已经预备好了，只要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很简单一件事情，耶稣已经愿意赦免，而且已经做成了一切的工作，那就是十字架的真理，他为我们钉十字架，好除去我们的罪。当我们肯接受的时候，连带的把我们的救恩也完成了。当我们接纳耶稣基督的时候，就是说他不仅是神的儿子，他为我们成全了救恩，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我们说这个罪人的第一个祷告，觉知的祷告，我相信耶稣基督，我承认我的罪，求你赦免我的罪，求你住在我的心里。弟兄姊妹们，神的工作不是仅仅叫我们罪得赦免而已，虽然这是一件最大的事情，因为刚才我们说的诗歌，刚才唱的诗歌，上个礼拜我想唱的 I'd rather have Jesus， 我宁愿有耶稣。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愿意受罪的捆绑，宁愿有耶稣而不要经营，宁愿有耶稣不要有美名，不要有地图，而是看见说是这一切比这一切都是过眼烟云。只有在我们和神的关系上面，当我们接纳耶稣信耶稣的时候，可以不受罪恶的捆绑。George Beverly Shea 年轻的时候唱这首诗歌出名的，他是 Billy Graham Crusade 的同工，他在英国女王面前，当他到美国来访问的时候，英国女王来访问的时候，他就在女王陛下唱这首诗歌。他真的很大胆，唱到一半他停下来，请问女王陛下，因为前面说权力荣华富贵声望，他说你愿意接受耶稣，你宁愿有耶稣吗？女王陛下也是一个至少在名义上他是基督徒，竟然他说我愿意，我也宁愿有耶稣。因为这一切都会过去，但是神的真理在我们心里，神的救恩临到我们众人，这是永世的事情。神的工作是长期的工作，不是短期的工作。我们的难处一个接着一个，其实都是短期的，都会过去，只要我们心里有耶稣。事实上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不只是心里有耶稣，他做了我们的宝贵师，他要帮助我们。在我准备这次今天信息之前，我一直心里着难，不晓得应该继续讲这个题目，讲到我们圣徒成长的过程呢，还是应当讲到圣灵的事。因为圣灵是我们真正基督徒来讲真正经历到救恩的实质，就是靠着圣灵。所以你知道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他赐下圣灵作为印记，那个印记其实原来是 pledge， 就是说给你一个担保，圣灵在我们里面成为担保。那今天如果照这个思路讲一些话，要改变题目了啊。上次我讲到栽种，讲到撒种，讲到收割，所以我想在我们转到圣灵这方面的恩典和工作之前，再讲一次关于浇灌、关于栽种这些基本的观念。这里有一句话，他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只有神叫他生长。刚才我们已经点出了主题，神是一切工作他的来源，他也自己执行，借着圣灵把神的恩典放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长期的计划，保罗用田地做比喻，好像耕种一样。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你种过地没有啊？最容易收成的是什么东西啊？是吧？种什么东西最快有收成啊？我告诉你，种葱最快，10天就可以收成了。你把有根的葱放在底下，过了10天，过了2个礼拜有吃的了。 再长一点的小红萝卜二十天就可以了。但有些东西是很长的，有些要种很久。芦笋，为什么芦笋那么贵啊？因为一年只有收成一季，而你刚开始做收成很小，所以打十五年的计划，每次种芦笋要想十五年。有些东西不是那么快的，虽然它一年收一季，也只有一季可收，过了以后那个芦笋田都没有用，等着明年再来。所以很多时候需要忍耐。这里保罗用的比喻叫做田地，不光是这样撒种，他讲整个的田地，有人在那里开垦，他说 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他讲说我在这边只不过做一件事情，因为这里的背景，哥林多教会的背景，保罗先去那里，以后亚波罗才去，所以才讲这样的话。以弗所情形不一样，以弗所是亚波罗先去，保罗再去的，所以他用的次序呢，跟哥林多教会是背景有关的。如果你读使徒行传，你就明白了。保罗在那里，在哥林多教会传福音撒种，他把他的同工这个亚基拉、百基拉留在那里，以后亚波罗来了，保罗已经离开了，他第一次没有见到他。以后亚波罗从亚基拉、百基拉夫妇明白了许多圣经的真理，他大有能力，他是圣经的教师，开始教导神的儿女。保罗只不过做了撒种的工作，亚波罗却留下来做栽培的工作。所以因为这个背景，当然神的儿女不够成熟，就比较这些传道人、这些牧师、这些使徒们的工作、教师的工作，个人又不一样。因为那里明明告诉我们说，亚波罗很有口才，大有口才，他旧约也非常明白。等到他从亚基拉、百基拉点了一下，让他认识耶稣基督跟整个旧约的关系、新约的关系，他忽然就明白了。然后呢，就大有能力，叫很多人得到帮助，很多人信主，也很多人得到栽培。所以这个背景也说出来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每一块田地都需要栽种才会有果实，光栽种不行，要有浇灌。那其实在栽种浇灌以前，你也知道需要开垦。圣经也说到开垦的观念，有些新田没有预备好，耶稣说出去撒种，马太福音十三章讲到他出去撒种，有落在好土里的，有落在坏土里，有一些荆棘的，有些硬土的。所以很多时候传福音不是一下就看见果效的。那些宣教士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常常只是做开垦的工作，做开垦的工作，把人心软化而已，其实没有办法立刻传福音，因为他们很多人对于福音是排斥的。等到新田预备好了以后，开始把福音种子，这个种子是什么？刚才我们读彼得前书就知道，是神的道，就是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谁。神的道指的是耶稣基督，也指的是神的话语，指的是圣经。然后在它里面经过一段时间，有人浇灌，慢慢它种子发芽，开始产生回应。一个人得救的过程就是这样。但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把人心比作田地，耕种、杂种、浇灌的目的是为什么？最终的目的是要叫它生长，叫能够种子长成可以使用的食物。所以他说终极的目的，生长才是终极的目的。光是撒种不算，光是开垦不算，光是浇灌不算，一定要它最后长出生命的籽粒来。上个礼拜我们讲过，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前几礼拜我们讲还是一粒，等到死了就结出许多的果籽粒来。一样的道理，耶稣基督是籽粒，最早的籽粒，他为我们成全救恩，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他也说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这个是整个生命的过程。我们从神的计划来看，神愿意许多人人人得救，然后终极的目的是要叫他们长大成人。保罗用另一句话说，要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像耶稣，像基督。这就是属灵的意义。什么叫属灵？什么叫属肉体？属肉体呢，就在我们肉身中间的样子，我们就这样子，改不了。但是什么叫属灵？属灵最终极的目的就是像耶稣，像耶稣。因为耶稣一生在地上的工作，所有说话行事都不是单独的，靠着圣灵在他的里面。我刚才说过这方面我们要再说。那今天我们看这个整个浇灌的过程，那你知道刚才我们说了，福音是神长期的计划，也是神的工作。但是就外面的说法来看呢，福音是一个团队的工作。保罗并没有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完了， 保罗做的工作撒种，亚波罗来浇灌，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很现实一个团队的工作。为什么这样子？因为个人的恩赐跟功用都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他的恩赐，每个人都有他的功用，但是不是来比较用的，而是彼此配搭，彼此成全。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有人看见有人有大的能力，但是呢，再大的能力也是一个人而已，需要有团队。这次我们布道会不晓得动员了多少的人，那我有机会跟这么多许多同工配搭，真的看见每个人恩赐不一样，真的看见每个人功用不一样。我不是特别要说迟牧师如何，但是这次如果没有迟牧师，那个乐团就做不起来。很简单，他能够号召那么多的音乐家，那么多乐师，那么大的诗班来唱，平常我们做不到，但是有这样需要的时候，各方面都来配合，这就是团队的功能。我们在开几次侍奉聚会，在讨论工作怎么做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很多传道人提供了很好的意见，也有人去各地的联络，这些事情我做不到的。感谢神，因为我们有团队，所以首先要看见今天我们信主，在神的国度里面，神的国度是大的，恩赐很多的，就连我们小小的教会也有很多的恩赐。你看当有需要的时候，这么多人他们就帮忙去管理停车场。我告诉各位，这个停车场的学问大得很，真的学问大得很。你知道这次布道会以后收到一个张弟兄的来信，喜乐堂的张弟兄特别写封信给我啊，前面讲谢谢你领导，这我就不说了。他特别提出来替我谢谢那些管理停车的弟兄姊妹们，真的不简单。他讲了一句话，真的不简单。他看得出来，这是我们个人同工在一起配搭的结果。一个人做不了那么多事情，这600部车子停车不是好玩的事情，但是因为我们有团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彼此帮助啊，我听普牧师说，那些第一次上阵那些年轻弟兄，呵，一上阵个个都发挥他们的本事，个个都好像受过很好的训练一样。感谢神恩典，团队的侍奉是最喜乐，叫人看见我们个人做不到的事情借着团队能够完成。福音的工作是这样，保罗撒种，亚波罗浇灌，只有神叫他生长，因为这是团队的功用，个人的机会不同。刚才我已经说了，保罗因为先到哥林多，所以他去撒种，亚波罗先到以弗所，所以他在那里做了一个工作，然后保罗再去跟上去。所以因为个人次序出现的次序在其他人生命中间出现次序不同，所以他们的工作不一定一样，功用不一定一样，这是个人机会。但是我们要晓得这是团体的工作，虽然不同，这边讲了其实都是一样。他怎么说啊？哥林多前书，他说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属亚波罗的，属亚波罗的，但是他说什么？可见栽种的第七节说，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第八节说，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你读上下文就知道，这个都是一样，是不是指的工作一样，而是在神的工作计划中间都是一样的有份。栽种跟浇灌当然不一样，但是保罗说都是一样的，原来因为什么？都是一样在神的计划中间，而且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工作得赏赐。所以大家明白，在这里保罗特别看重团体的工作，也说明个人的功用不一样。他说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为什么都一样？因为其实我们没有做任何的，我们没有任何的能力来单独做事，而是与神同工。传福音是与神同工的事情，所以神是工头，神是负责人，整个的 project 负责人不是我，不是我们在这召开布道大会，神在那里发动，也不是我们请来讲员，他最重要，当然都重要，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功用，每个人都有他的功用。那一天聚完会之后，有人告诉我，他听见一些 comment， 一些评语，说：“哎，原来周牧师也会讲短道。”我觉得好有意思，我不觉得我讲的道啊，我只是报告而已，花了6分钟报告弟兄姊妹们奉献。可是我告诉各位，真的，那个讲6分钟的话，比讲20分钟的话，比讲40分钟的话难得多。 为了那六分钟，我准备了三个礼拜，就是要讲那几句话。怎么样讲法，我那天写出来，还打出幻灯来，对，打出 PowerPoint。后来我跟一些同工们见面，有一两个同工看见就说这个很好，他把它咔嚓照相下来，他把他大纲背起来了，他说下次去宣教，下次去干什么募款，也要照样照这个大纲讲啊。他记下来，感动感想感谢，然后说什么一个说是叫人不花钱听福音，对吧？又说是不可朝见神，我听着觉得好好笑，但是我相信。因为神给我的功用在那个地方，我就是想讲几句话，鼓励弟兄姊妹们奉献。他们跟我开玩笑，说不定从此以后你有新的 career， 新的职业，将来哪地方缺钱找你去讲奉献。我这个话当然是跟各位讲，是聚会的花絮而已。但是这里说到，我们都在团体里面，都在一个团体里面，都在一个团队里面一起来侍奉。这里你就看见了。整个生长的过程，保罗说了，先是栽种或是浇灌。那这里他所提到的话呢，一开始提到属灵跟属肉体的对照，对吗？属肉体跟属灵对照。那什么是属肉体呢？属肉体就是说按着肉体来行事。这一样的情形，这一类基督徒，很多时候你看见人刚信主了，有些人一信主有很大的改变，但是无论他有多大的改变，总有一些老的习惯不能改变。他照着世人的样式，很多时候我们的思想还没有改变，我们的话语还没有改变，我们对事情看法还没有改变，价值观没有改变，这个不算一件太稀奇的事情。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他生下来看起来是一个很像样一个完全的人，生下来也没有少个胳膊，也没有少个腿，样样都好，但是他的功能，他的生命还没有成长一个地方可以成熟了。所以这里讲到说什么呢？讲到他是吃奶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在基督里为婴孩也是正常，因为每个人都有成长的过程。所以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们，你不要盼望他一下就很熟灵，什么事情都懂了，并没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如果一个人长期做婴孩就很麻烦了，我们会怀疑他是不是有什么先天的缺陷。那的确是这样，我们认识一个朋友，生下来孩子生下来觉得哎，这孩子好乖哦，都不吵都不闹，到了靠近一两岁他发现不对，后来发现真的有些问题。当然为了这样家庭，神给他们特别的恩典。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他的女儿生下来现在一直需要有人帮助，因为他永远是婴孩，虽然身体身量会长大，但是他的脑子有问题不能发展。如果是这样的话，真是相当的叫人心酸的。很多基督徒他永远留在做婴孩的阶段，所以他也不能够成长，不能够有用，在神的工作中间参与侍奉。那这样情形保罗就心里很感慨，对不对？所以当保罗讲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你注意到一件事情，他甚至没有告诉你什么叫做属灵。他说你们是在基督里为婴孩的，从前不能，到如今还是不能。弟兄姊妹们，保罗在前面讲到什么叫属灵，属乎圣灵，受圣灵管制，在这里呢他就不再提这样的事情，他说到你们现在还是不行。所以弟兄姊妹们，彼得前书告诉我们，刚才我们读了，一个人得救以后应当爱慕纯净的灵奶。什么叫奶？保罗这边说我只能拿奶喂你们，不能拿饭喂你们。那我相信保罗不是中国人哈，他是用饭，其实他就说 solid food。 那我们有孩子就有这样经验，刚开始小孩子小 baby 长的时候只能吃奶，或者用母奶，或者用 formula， 都是奶，对吗？什么叫奶呢？你不需要怎么咀嚼，不需要咀嚼就吞下去就好了。那神的话语有时候在我们刚刚信主人来讲其实并不太了解。很多弟兄姊妹们会有这样经验，我们虽然不明白这句话很好，好在哪里讲不大清楚，而且呢也不是真正明白上下文的意思，一两句话很好，尤其诗篇常常能够抽出来一两句话叫我们很多的帮助。有些时候读了一些故事很叫我们得的帮助，读了撒玛利亚妇人她在井旁的对话觉得很有意思，好像跟我们心里有响应，慢慢这些话就开始改变我们的想法。 所以你怎么了解神的话语，怎么进来，怎么会变成你生命的一部分，你其实并不明白。你吃就好了，吃下去就好了。有知识慢慢知道，说是食物怎么变成能量，怎么变成糖，变成我们吸收了，然后我们会长，这是神的事情。我们稍微懂得一点这些原则，刚刚信主弟兄姊妹们，我们出信的时候不需要太在乎紧张，只是要正常的聚会，正常的听到，正常的吃就可以。为什么我们特别提听到呢？因为其实听到是吃奶。我不是说不需要听到，很多时候什么叫听到，什么叫吃奶，就是已经容易消化接受的。那我们盼望每个弟兄姊妹们除了能够吃奶之外，都能够吃干粮吃饭，那就需要自己读圣经了。那个时候你会发现我们需要一些装备，需要一些训练，怎么样读神的话语。但是刚开始说，刚开始过程中间这是正常的。但是神不是希望我们永远只做一个听道的基督徒，也要去行道。因为当你有力量行道的时候，你就证明说我懂得了神的话语，而且神的话语在我里面有激励的力量，使我们能够遵行他的话语，使我们能够实行出来。这就不是光听道的问题了。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讲解圣经教导方面，需要有些人有这样的负担，有这样托付跟恩赐。不是每个人都会成为讲道的人，但是每个人都会因为神的话语得到的力量，做一个行道的人。那就是我们长大成人了，能够把神的话语不仅听了，能够做出来，能够行为表现出来。而且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叫我们因此渐长，生命长进了。所以保罗在这里跟彼得讲的话其实是彼此呼应的。一个人属灵的生命一定有成长的过程，而成长的过程刚开始的时候，把人家把容易吸收容易消化的放在你的面前。我常常也鼓励那些刚刚信主的人，你如果圣经读得不太懂没有关系，你就读下去，有些你可以吃动你就吃，能够接受。那些吃不动的你把它放在一边，暂时不用去理它，以后你慢慢会明白，越来越明白，越来越懂得，你就吸收的能力消化能力自然加增了。其实你注意到这里，保罗讲的说什么，一个是喂奶，一个是喂饭，对不对？其实喂奶喂饭都还是年轻的时候。礼拜五团契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姊妹来了，她带了两个孩子，一个5岁一个4岁。哦，她忙得喂啊喂啊，会自己吃了，但是还得喂，不一定吃牛奶了，不光吃奶了，他可以吃 solid food 啊，那些小孩子吃了津津有味，味觉也长，也慢慢发展出来了，吃得很开心，但是还是要妈妈喂的。妈妈跟他讲说，这个可以拿手吃，因为什么？他那个鸡腿那个叉子怎么搞也搞不进去。有一个小孩子蛮不错的，一根芦笋，我看着他拿个条根要把它挑在中间挑起来，真的不错，平衡的蛮好的，蛮好的，他会自己吃了。慢慢的就这样，我们的生命成长了。当然就是属灵上来讲，不光是接受别人的东西，他要自己会去读神的话语。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很喜欢读很多参考书，其实那都是奶。为什么？别人消化的差不多了告诉你，你只要接受就好了。怎么样得到这些事情你不大管，它的应用你能够得到很好，会长进的。但到了一个时候一个地步，你发现不是完全靠别人讲的了，你需要自己去寻找，慢慢你就生命有更大的需要，你会认真的仔细的在按照规矩一步一步读神的话语。所以呢，神的话语变成你可理解的，然后你就会发现你能够把它用出来告诉别人，你可以帮助别人，叫他们方便一点灵里面得着。所以这是一个继续成长的过程，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越来越能够独立，能够自己得着灵粮，能够自己得着生命的供应，就在神的话语里面，就在和弟兄姊妹交往分享中间，你可以得到很多别人所有属灵的好处。所以这是基督徒慢慢长进一个简单的道路。我非常希望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来到教会，因为这里有很多的资源，不一定靠着讲台，也许你在中午哀言的时候跟其他弟兄姊妹们交通分享，得到很多帮助，慢慢的你的生命越来越强壮，越来越健壮，长大成人了。这是神给我们安排最好的环境，好像他把我们放到父母的家中一样。教会是神的家，尤其对于初信的弟兄姊妹们特别需要照顾。 应当帮助他们，鼓励他们在教会中间。保罗的感叹呢，从前不能拿饭喂你们，现在还是不能，为什么？怎么知道他们肉体中间？他说你们中间还有很多嫉妒纷争，向世人所行的，很多人还是在嫉妒纷争中间。为什么？嫉妒纷争是因为不知道，不明白一些基本的观念，基本的事情。为什么有嫉妒纷争？为什么嫉妒纷争？主要就是比较，有比较。那这个比较呢，有人说我是属基法的，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属亚波罗的。在哥林多教会很多很多的问题。为什么？哥林多教会因为很多的传道人都去过，在那里呢，他们原意是要帮助众教会，但是因着他们个人的恩赐，吸引一些不同的人跟随，一些不大老练的人很容易被外面的形象所迷惑，他们看见人而没有看见神在用这些人，所以才会有这些问题。保罗在这里，他虽然也卷在这些漩涡中间，但是他很直地告诉他们说，我们不过是神的仆人而已。亚波罗是谁呢？保罗是谁呢？我们都是神的仆人。这里当然有很恳切发出的呼吁，要人认识教会是一个，基督的身体是不能分门别类的。但更重要的，保罗不是贬低自己地位，而是要神的儿女清楚看见传道人，神的仆人。这里说我们都是仆人，神的仆人，无非是执事。这个执事原来的意思就是仆人， diakonia 就是仆人。这个仆人呢，却也不是一般人所想的可以挥之即来呼之即去，他不是你的仆人，是神的仆人。他因为是神的仆人，所以来照管你，就好像我们家里请的保姆一样。你不能叫小孩子差遣保姆做什么事情，而是父母亲让保姆做他们的工作。我有一些我的亲人从中国刚来的时候，他们有很好的学问，但是在这里做不了什么事情，但是有一件事情很受欢迎。我有好几个，有一个医生的 做医生的阿姨，她提早退休了，去在别人家里做保姆，那个保姆可是好了，你找不到更好的保姆。但是他不是受孩子们控制，是受家长们礼聘来的。神的用人就是这样子，是服侍神的，是为了神的缘故照顾神的儿女的。所以保罗叫他们对神仆人有正确的对待，正确的看法，不要看他们太高，也不能看得当作真正是能够呼之即来喝之即去，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他们受托要照顾神的儿女。当然有些人在肉体中间一定不会认识圣灵的事情，因为罗马书告诉我们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亡，体贴圣灵的是生命平安。他说属乎肉体的人不能体贴圣灵的事情，虽然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引导，恩典临到我们身上一直的供应，但是许多人并不能明白，因为他还没有成长到一个地步能够了解这些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怎么样看待神的仆人？不要分门别类，不要把他们比较，而是看见他们个人有个人的工作。他是神的执事，神的工人，他也是领袖，他是引导个人在信心上面相信。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很感谢神这一次聚会能有这么多人来，因为每个人都在撒种，继续不断撒种，但是我们更要知道神对每个人生命的成长有一定计划，不是仅仅得救就好了，虽然是很重要的一步。那天袁哲明牧师说，你走出了信心的第一步，这个信心第一步，他当时我们个人领会就是你从座位上面起来走出去走了一步，这是一大步。像美国的太空人 Armstrong 说，这是在月球上面一小步，但是人类的一大步。同样的，从会场中间走出来一步而已，这是 very symbolic， 非常有象征意义的，而是你的信心开始愿意跟随耶稣，那是一大步。还有很多的路要走，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可是不稀奇，不要紧。神不是写了一首诗歌叫一步一步，一步又一步，一步又一步，是我们需要一步步跟随主。在教会中间会得到保护，会得到帮助，你的属灵生命会成长。 那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们，信主多年了，也可以认同这件事情。现在可能有些人需要你来照顾，有些人需要你鼓励，需要你帮助，因为这是教会，是神的家，啊！而且我也鼓励弟兄姊妹们，灵命的成长，从接受喂养，从接受吃奶，一直到吃干粮，最后要自己能够处理，得到属灵的粮食。啊，我知道有些人这样说，他说：“周牧师啊，这个将来有很好朋友在教会里说，将来你在教会里面留下的 legacy 遗产是什么？不是你也讲到，是你做饭。”我听了很觉得有意思，你们知道我很爱做饭，我真的很爱做饭，而且真的喜欢创意做不一样的饭菜，所以他说将来你留在教会里不是讲道，是做饭。我谢谢他，感谢主，我们每个人都学会做饭，其实对你自己好。我知道有人告诉我说，他太太出门的时候他就光吃生力面，哎呀好可怜了，你不如来教会吧，我做饭给你吃。但是每个人都希望，都需要自己能处理基本的饮食，对不对？我的孩子们出门的时候，去读大学的时候，头一件事情我们确定他们自己会照顾自己，这是我们属灵成长中间最必要的。所谓自己照顾自己，就是能够读经，能够自己祷告，很重要，因为这是获取灵粮的办法。不仅这样，我们更盼望我们从属肉体的生命改变成为属灵，要更多认识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天我讲这个简明神学所提到一个问题，圣灵降临了。我在讲这个题目，就是想今天所谓基督徒的经历蒙了光照，是吧？看见自己的罪恶，蒙了圣灵的启示，认识耶稣基督是谁。因为保罗说：“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求主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照明你们心中眼睛，叫你们真知道他，真正认识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们，一面光照叫我们看见自己罪，一方面神的启示让我们认识耶稣是谁。无论是光照，无论是启示，认罪悔改，你讲到任何的经历，我们受主的引导，我们祷告说得到答应，我们今天很多的问题，人跟人中间问题，因为祷告的缘故，神叫我们软化，叫我们和人有交通，叫我们能彼此接纳。弟兄姊妹们，你想想看，哪一样经历不是圣灵的工作？从我们得救以后，没有一件事情跟圣灵不发生关系。为什么？新约跟旧约最大的不同，就圣灵已经来了，而且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基督徒才会有这么多经历。那这些经历当我们互相分享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真的他与我们同在，永远不离开。但是圣灵外面的工作跟里面的工作还是有点分别，他可以显出大能来，病得医治，看见神迹奇事，祷告得答应，那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这个是圣灵在人里面最基本最普遍，在每个人身上都一样。有些人可能没有看见神迹奇事，但他的生命改变。有些人可能经历神的大能，他有特别信心的恩赐，但是生命的改变比信心恩赐还要重要。所以基督徒信主以后，一生跟随圣灵，一生跟随主的经历开始离不开了。如果你离开，那是你偏行己路，一定要照自己样式，那圣灵就让你，一直让你回心转意，他在里面轻轻的呼唤，一再的呼唤，回来吧，回来吧，好像旧约说，先知说，回头吧，回头吧，何必灭亡呢，一样的意思。弟兄姊妹们，当我们信主以后，圣灵在我们里面开始动工，继续不断动工，目的是什么？一直到我们的生命改变，脱离肉体进入灵里面，在圣灵里面一直有交通，让圣灵的同在你随时可以感觉得到。我说的感觉不一定我们肉身的感觉，而是灵里面知道说主与我同在。不要去想，哎呀事情来了赶快去祷告，已经开始祷告，心里面已经祷告，任何难处来了已经开始祷告。神要控制我们，借着圣灵住在里面改变我们，叫我们像耶稣，像基督，这是真正圣灵的工作的目的。我们得救以后，神就一路带领我们走上这条路，越走你会发现你的信仰是真实的，因为主与你同在。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脱离肉体，慢慢的改变像耶稣基督。当然神的仆人 他有神的特别的恩赐和托付，为了要帮助所有神的儿女在属灵上面长进。保罗说，亚伯罗我栽种了，亚伯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我再说，我从来没帮助过任何人，只有圣灵会做。有时候我们去谈一些事情，有些弟兄姊妹们有难处，家庭的问题，夫妻不和睦，彼此有很多的意见，我们帮不了忙，说真的帮不了忙，但是一面谈话一面祷告主，有时候神给我们两句有智慧的话，他听见了，哦，不是我，是圣灵。我们从来没有做过一件什么事情帮助别人，而是借着我们的服事，圣灵直接在你心里做工，叫你愿意谦卑下来，叫你乐意舍己，叫你乐意与人和睦。这不是我能做的，传道人不能做任何事情，说真的。但是如果没有传道人，也可能很多事情做不了。圣灵用他的仆人，因为他们都是神的器皿，无论是亚伯罗无论是保罗，都知道这个原则。神的仆人应该各个知道这个原则，没有一件是我们做的，不要把我们看得太高。但是神打发神的仆人来，是为了帮助神的儿女，但有一天能够长大成人，每个人都明白，越是幼稚软弱的越不明白这个简单的真理。但等到有一天你明白了，你就知道神的确是按照他的计划，借着不同的人栽种浇灌，使我们生命长成像基督的样式。